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马拉基书第十一课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一节。当我们在研读旧约的时候，有一个词儿很重要，那个词儿就叫做日子。比方说在旧约许多地方都提到将来的那个日子，在马拉基书就提到了至少有四次。比方说我们来看三章十七节，马拉基书三章十七节，三章十七节说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在我所定的日子。四章一节，四章三节，四章五节也都提到那个日子。四章一节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那日。四章三节，你们必践踏恶人，在我所定的日子。四章五节，看哪，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。我想其他经文我就不提了。那个日子好像是信徒一个眼光的焦点所在。小的时候有很多日子是我很期待的，比方说小学的时候，我从开学就牢牢记得是哪一天要去远足，学校要出去郊游，从开学就记得那个日子，很期待那个日子来的。同样我自己的生日，小的时候我也很期待，因为我有那一天可以吃到蛋糕，可以吃到自己的蛋糕。越靠近那个日子就越期待，甚至期待可以收到一些礼物。我不晓得在您的生命当中有哪一些日子是你很期待它来临的，但至少对基督徒来说，你一定要有一个日子观。什么叫日子观呢？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。有一个神学家说，你如果要衡量你的属灵生命是否健康，有没有发烧，那么对主的日子的那个期待度，是否很期待基督再来，就是一个衡量你属灵生命的一个温度计。当你越期待他来，表示你越健康；当你越不期待他来，表示你的属灵生命可能出了一些状况。我以前在节目当中提过，我在香港有位朋友，有一天我住他家，这朋友晚上他在思考他要买哪一些股票，他就在填写可能是买股票的一些程序的一些文件。可是呢，他的 baby， 他的孩子刚刚出生没多久，他的太太很希望可以买一台摄录机来记录他孩子成长的点点滴滴。于是我就劝这位弟兄啊，我就说，你何不把这个金钱在你生活必须以外的还有能力负担的这些金钱 拿来买一台摄录机，来记录你孩子成长的点点滴滴呢？他说不要，他要买股票，他要投资，他要节省。我突然说了一句话，我说，那么如果明天主再来，怎么办？你投资没有办法去享受那个成果，然后你又失去了和家人一个亲密的互动，一个感情的交流，一个成长点点滴滴的陪伴。他的反应很让我惊讶，他说，不，主明天千万不能来，因为主一来，我投资都白搭了，因为主一来，我还没有享受到我的成果哎。我就知道他的属灵生命出了状况，我劝他不要再买股票，把钱用在该用的地方。结果神很奇妙，让他那天晚上连填三次的文件呢，都填错，都写错，后来就不买了。而后我回到我住的地方，过一阵子，他告诉我说，因为我与他的那一席对话，他后来就没有买那一档的股票，也因为没有买股票，而没有陷入到后来的金融风暴当中。他很感谢我，但我更要提醒他的是，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，要常常把那一天、那一日深深的放在心里。我最近也在研读启示录，有一些弟兄姐妹就告诉我说，德仁啊，启示录第一章第三节说，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，都是有福的。于是他告诉我说，他每一个月都会读启示录一次，希望可以保平安，蒙神赐福。我说，弟兄啊，你错了，神绝对不是要他的儿女好像是其他宗教那种念经式的，没有思考，没有意识，那种知识化念经式的一种读经。神绝对不会透过一种念经方式的功德主义来把福气领到我们。我告诉他说，启示录一章三节所说的念着书上预言的，这个念这个字呢，它的意思是读出来给一些人听。读给哪一些人听呢？在老约翰那个时代，还有许多所谓的文盲，所谓的不识字的一些人。当你读了神的话，你愿意把它公开的宣讲出来，让那些不识字的人也能够明白神的话。启示录一章三节接着说，念着书上预言的，就是公开宣讲，公开讲给人听，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，都是有福的。不是只有念出来、读出来、讲出来，还要去遵守。当然圣经一以贯之的真理就是，凡是听见神的话又去遵守的，这样的人是有福的。怎么样有福呢？耶稣也说过，当你听见就去做，就好像一个房子盖在磐石上，经过风吹雨淋就不容易倒塌。这什么意思呢？意思是我们在世虽然遇见许多的艰难，但是你将你的心智焦点在听神的话，遵行神的话，就能够保守我们直到永生。接着在启示录一章三节最后面有一句话我们常常忽略了。启示录一章三节 的最后一句话是说，因为日期近了。原来阅读启示录，原来宣讲启示录，原来听见启示录又去遵守神的吩咐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在他心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图像，那个图像就是日期近了。一个常常提醒自己说，主的日子快要来的，主的日子会像贼一样的来的，我必须时刻警醒，时刻预备，这样的人他绝对是一个有福的人。我亲爱的朋友，你是一个有福的人吗？你有把对那个日子的热切期待放在心中吗？若是没有，让你我好好反省一下吧。警醒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一对新婚的夫妻，他们当婚宴完之后就很开心的回家，当天晚上啊，就在数算着他们所收的礼金。在点收礼金的时候，诶，发现有两张电影票。可能有某一个人呢，他没有包礼金，或是有包礼金，但是又附送了两张电影票。这两张电影票呢，是隔天一早首轮的电影，第一次播出，是很好看的电影。于是乎，他们两人就很期待。隔天一大早，他们就去看了那场首轮的电影。结果呢，看完电影，吃完中饭，回到家，惨了，发现家里遭到了闯空门，所收的礼金呢，都被搜刮一空，都被偷走了。这小偷还在客厅的桌上留了一张纸条说，电影好看吗？这下他们才恍然大悟，因为不警醒，所以蒙受了重大的损失。同样，刚才说过，基督徒需要有一个最大的警醒，就是常常告诉自己，主的日子会好像贼一样的来的，我需要随时预备好自己。而最好的预备是什么呢？就是经常的认罪悔改，经常的向主祷告，求他光照你内心的污秽以及行为的偏差。好，我们回到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一节。刚才说过，四章一节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那日临近。我们需要知道那日临近。如果你总觉得反正基督说要再来都几千年了，你有一种错误的理解是还很远，还很久，那我劝你啊，真的去读一读启示录好了。读读启示录第六章到第十一章的七印还有七号，以及后头启示录十六章的七晚，你看看那些主再来以及末世的预兆，你真会觉得我们现在非常靠近了。四章一节下半句说，那日临近势如烧着的火炉，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秸，在那日必被烧尽，根本枝条一无存留。基本上四章一到三节再告诉你一个重要的信息，那就是恶人和义人真的没有分别吗？恶人和义人真的没有分别吗？尤其三章十五节说， 如今我们称狂傲的人为有福，并且行恶的人得建立，他们虽然试探上帝，却得脱离灾难。恶人与义人真的没有差别吗？如果在一间学校里面认真读书和不认真读书的结果都一样，都可以上北大，都可以上清大，那么还有谁要认真念书呢？恶人与义人真的没有区别吗？神说不是的。当那日临近，是如烧着的火炉，凡狂傲的。刚才三章十五节说，如今我们称狂傲的人为有福。不，以终极结果的角度来说，他们必如碎秸，在那日必被烧尽，根本枝条亦无存留。从第一节我们就知道普救论者的主张是错误的。他们认为神爱世人嘛，所以基督已经为所有在世上所有人的罪被定死了，因此呢，其实我们不需要信耶稣啊，只要在每一个宗教当中的敬虔者，他们都可以得救，甚至于恶人都可以白白得救，这是一种普救论的说法。但我们知道普救论是不合乎圣经的，最起码马拉基书四章一节就告诉我们，狂傲的、行恶的必如碎秸，在那日必被烧尽。四章一节到三节，作者用三分之一，用一节的篇幅来说明恶人的结果，必被烧尽。当然好像地狱的火是温度很高的，但这只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，他的意思是提到将来审判的可怕，那个恐怖的程度让人可以怕所当怕，怕去犯罪，然后敬畏神。在国外一些高中里面的，他们会播放当一个女生堕胎的时候，胎儿在腹中那个挣扎痛苦，以及整个堕胎过程当中的残忍，还有对母体的伤害等等。有一些人权团体说，最好不要播放，播放这个太残忍了。我认为应该要播放，让这些年轻女孩子能够知道后果，能够怕所当怕。圣经也是先让恶人知道后果，让我们怕所当怕，怕去犯罪，怕得罪神，敬畏神。包括其实在像意大利的但丁，他有神曲这个作品，其中就分成了炼狱、地狱、天堂这三个部分，而神曲当中的描述也是让观众、让听众可以去明白怕所当怕的真理。包括威吉尔、米尔顿等等一些诗人的作品，像《失乐园》等等，也都是这一方面的提醒。好，四章二到三节，那么义人的命运又是如何呢？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，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，其光线有医治之能，你们必出来跳跃，如圈里的肥犊。第三节，你们必践踏恶人，在我所定的日子，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在上文三章十六节提到了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，耶和华侧耳而听，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 思念他名的人。一人结果如何呢？四章二节三节就提到了。首先第二节提到，敬畏神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。这个日头出现呢，在希伯来文里面是日出的意思，而日出这个词儿，它也就是希伯来文动词发芽或是成长的意思。所以所谓的公义的日头出现，公义发芽，公义成长，公义茁壮。旧约学者 Walter Kaiser 他就说，这就隐含了弥赛亚的枝条发生，弥赛亚的枝条出现的一种含义。但像你们敬畏我名的人，必有弥赛亚要出来。出来做什么呢？其光线有医治之能，救世主的来到。这医治之能无疑的是指着能够得救，能够脱离死亡。我们如果读罗马书就知道，神的愤怒临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，而这不虔不义不只指的是道德上的犯罪，凡是抵挡神的，抵挡真理的，不接受造物主为造物主的，这都是罪，神的愤怒都要临在其上。然而当我们仰赖基督，基督的出现，他的光线就有着医治之能，可以拯救我们脱离死亡，得着永生。接下来四章二节下半句说，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。在这里用一个比喻来说明，牛经过漫长的冬季，它被关在圈里。当春天来到，阳光出现，你把它放出来的时候，它会很开心的在草场上跳跃。而将来义人的结果就是如此。第三节，你们必践踏恶人，在我所定的日子，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。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当那日来到，恶人必被践踏在义人的脚下。虽然在地上他们好像是看起来是有福的，但其实以终极的角度来看，他们是羞辱的。所以再回到三章十四节，当有人说侍奉上帝是徒然的吗？不是徒然的，将来神会报答。启示录第七章第九节到第十七节提到了将来在天上人数呢，是没有人能数过来的，好像是创世纪第十五章三十二章亚伯拉罕之约，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、海边的沙那么多。而这些人虽然在地上受苦，可是呢，在天上的聚会里面，启示录第七章第十三节到第十七节说，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，这些穿白衣的是谁？是从哪里来的？我对他说，我主，你知道。他向我说，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，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，所以他们在上帝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。做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，他们不再饥不再渴，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，因为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神必要让他们饱足。十七节，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，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，上帝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。 期盼收听真道分解的每位朋友，将来在启示录第七章九到十七节那天上的聚会里，你我都是那身穿白衣，不再饥不再渴，被神所牧养，被神擦去一切眼泪的一份子，让我们在地上受苦的日子，心中长存将来的那日子。